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和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谈一谈侵蚀幸福的七个习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第四个带给夫妻关系负面影响的习惯，那就是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看工作事业重于家庭，那是有原因的，而造成危险的问题就是自己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拼命往工作事业发展的动机和原因。所以呢，稍后珍珍老师就会跟我们谈论这一个带来负面影响的习惯。那么另外，在今天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的环节里，麦斯家要为您播出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的一个情形，那就是当格里汉牧师每次要出门到世界各地去布道的时候，他的妻子孩子们在家跟他分离的情形。在今天的这一个环节里呢，麦斯家就要为您播出格里汉牧师的女儿琪琪写的有关他们分离的文章。那么现在呢，麦斯家就先和晨光以及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来谈一谈侵蚀幸福的第四个习惯，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很多年前呢，我有一位朋友来跟我说，他看上了一个高级住宅区。他喜欢那个地方呢，是因为在那里的房子都是自建的，所以他决定就要选择在那个地区落户。接着几年，我看他很努力的工作，好像呢，这个赚钱呢都有了一个目标，就要在那个地方有一户房子。几年之后呢，他的确是在那里买了一户房子，但是我就看着他家庭的变化，那就是他的生活似乎就为了每个月的房贷而忙碌。后来他的妻子也为了生活开始全职的工作，没有多久，我这位朋友就和一起做生意的一位女士发生了婚外情。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就在想，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努力的工作，以至于他把工作放在家庭之上，就为了在那里居住吗？或者在他的心里面，在他那最深的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那么在我们这群朋友当中呢，大家看见他这个家庭的变化，我们也都觉得至少习惯性的把工作置于家庭之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是什么事情造成这个状况呢？那么我想就要和我们的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珍珍老师来谈谈了。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珍珍老师好。
好好晨光。
是，很谢谢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继续来谈影响婚姻关系的层面。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一谈很多家庭呢可能都会有这个层面的困扰，就是让事业影响了家庭关系。那么我想首先我们先可不可以有一个界定，就是 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是事业影响了家庭？因为只有家庭没有事业，那就表示这个家庭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也不行，是吗？
是。
那什么样子的情况会让我们觉得，哦，这个是影响家庭了？
我想我们就从最具体的工作时数来看吧，
嗯，
哈，
嗯，
一般的人所谓的一个全职的工作，一到五去上班，都是朝九晚五，就是八小时，就四十小时一星期，
嗯嗯。
所以我想我们从一个很实际的这个数字的观念来看的话，如果在四十小时之外，
嗯，
你还在工作，或者还你心里头想的都是工作，就连你打一个手机，晚上开开电脑看这个话，
嗯，
如果是在工作时数之外的话，我觉得就已经会有这个危险，
哦，
就是它已经渗透在你的工作以外时间了，
挤占了家庭的时间，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来衡量的，因为朝九晚五很清楚。
嗯，
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职业女性，
嗯，
那她呢说，她为了孩子的缘故呢，她只做半工，
哦，
她一个星期只做20个小时，
是，
所以她可以去接孩子啊，孩子在家的时候看做功课有人看着啦，
嗯，
等等，
嗯，
她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她就决定她不要做40小时了，
嗯，
那是可圈可点了，对不对？
嗯，
又可以赚点钱，
嗯，
又可以看孩子，
照顾家里，
嗯。但是呢，那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下班是几点啊？每天都几点到几点啊？
哦，嗯，
她不知道。
是不知道
啊，嗯，他不知道，
不固定时间
哦，
那这个麻烦。
所以呢，每一个星期我到底是上了25个小时，
嗯，
还是19个小时半呢？
嗯，
心里没有数，
那也很麻烦。
通常呢，都是超过20小时。
嗯，
哈，
哦，
那超过20小时，是不是老板也知道呢？就加钱呢？
嗯，那按时间算给钱的嘛，
嗯？对，那也不见得，因为他自己心里没一个准儿。
嗯，
哦，
哈，那意思就是说，回到家之后呢，也许小孩子在家做功课的时候，哎，他打开电脑看看，就回一两封的
email，
嗯，
啊，
所以又在工作
了，又在工作了，又这里又去了10分钟，
嗯，
晚上之后呢，
嗯，
小孩在洗澡的时候，也许哎，来打个电话给老板，或者有一些事情要追加一下，明天可以少做一点什么什么，先跑一步吧。好，又去了几个，但不知不觉呢，他就没有数了，
对，
心里头就不知道，他以为他只做20个小时，
嗯，
可是他投入的时间是多过20小时、
嗯嗯，
然后他没有报偿的，
是，
嗯，
那这就表示说他自己其实呢说是说是做办公，
嗯，
但是他的心是绝对超过这个，
嗯嗯，
那这跟他心里头的一个疆界有关系，
哦，
对吧，
他超出了自己设定的一个边界，
对，
嗯，
对，那不容易察觉，
嗯，
不容易，因为都是零碎这一点那一点，
事业高过家庭，就是说事业的需要总是在你家庭的需要之前，
嗯，
那么会对这个家庭呢造成很负面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离婚的案件呢统计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那么他为什么会对家庭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我们想，哦，家里头总是有开销嘛，
是不是
我们可能生活总是希望好一点嘛，像现在大家也流行出去旅游，是不是这都需要花费的，嗯，
对，
那如果我不在我的事业上努力，我怎么样让家庭你们能够有这些享受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搬出这样子一个理由，
嗯，
或许我说搬出就会有些人不爽了，可能不是个理由，他可能就觉得说这是
很现实的需要，
很现实的需要，没有错是这样子哈，
嗯，
但是我也曾经跟人抽丝剥茧，当然都是在心理辅导室，当已经婚姻出现红灯的时候，有人来想要抓抓头脑跟人谈谈，说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对不对，
嗯，
啊，
嗯，
通常在这种时间慢慢能够谈的时候，才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呢，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让他很头疼，
嗯，
变成一种逃避了啊，
哦，是一个避难所，
一想到要回家啊，
嗯，
就很不想回家，
还不如在公司里加班，
还不如在公司又有晋升的机会，
嗯，
又可以加班多点存款，
嗯，
然后呢老板挺赏识我的，手下也都听我话，
嗯，
一想到要回家
头大，
哎呀，头大，
嗯，
老婆要啰嗦，小孩这么吵，家里乱七八糟，
嗯，
所以这个职业就变成他的一个蜗牛壳，他可以躲在里面
躲在里
逃避压力，
很多时候你想想看，如果是一样东西让你喜欢的不得了，给你带来很多快乐，你会想不接近它吗？
是，所以我在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子一个理论说事业走在家庭之前，那么对家庭呢会造成一种很坏的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后面还隐藏了一些看不见的原因，就表面看起来上班12个小时，其实是后面是有另外的事情被包着的。
对，还有一些可能的原因呢，或者还说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一个人跟工作打交道，跟电脑打交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那陈光为什么接得这么快？
跟电脑跟机器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来得容易得多。
是，
比怎么说
呢？因为你不用顾及到他的感受啊。
这个很重要。
对呀、
然后你要关掉它，你就关掉它。
对啊，你电源一按马上就关掉了啊，多听话。
对啊、那家里头人可能都不见得是这样，会有很多头疼的时间，很压力。
是，那虽然说有这么多好处，但是它的确对家庭关系，对整个家庭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可能导致离婚。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来处理这种状况呢？
所以我想，当一个人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动机在哪里的时候，就很难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案。对不对？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个真正的动机或者心理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我只知道如何为他服务物，好，那如果说这个是个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理解到说其实真正的困难是在这里的时候，那一个人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别人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家人能够很和缓的，或者用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慢慢也就是能够帮这个人意识到。那当然他要有一个愿意说，哎呀，我们老婆你很挺不高兴我的，那我觉得我都在为家做这些，为什么你都不高兴呢？好，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肯谈的机会，也许可以把心里头真正的动机和他真正恐惧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在家里头跟小孩在一起讲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玩，那我赚点钱给他买一个东西，念故事给他，念故事书给他，总比我自己要念故事书容易吧。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一个诚恳的谈话，能够带出这个事情真正的症结点在哪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觉得是无解。好，那这通常都是很多人来了心理辅导室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是，
好，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
因为一个人对他自己做事真正动机并不是都能够明白的。
那你像这种情况，他毕竟在家庭里面造成了一些影响。
是啊，
我们如果无解的话，那只能让这个状况一直恶化下去，是吗？
所以要医病的话，你先要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再开相应的药方给你，这是治疗的一个过程嘛。也是方法嘛。
所以我们先要找出来为什么这个事业走在家庭之前。
对，就是说你要先搞清楚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事业放在家庭的优先权之上。那我们刚刚谈到了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根源是说，有的人认为跟机器打交道比较容易，
是
啊，他就是说把事业当做一个他的一个避风港，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港湾，
对，
因为这是他完全能够掌控的。可是在家里的话，他面对那么多人，面对那么多情况，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一个环境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这就是他要学习的。如果他能够意识到他的问题在这里的话，那就对症下药，你怎么样去学习跟人去沟通。跟人去打交道，
怎么去，
对，你如果学习好了这个功课的话，那你自然就会把家庭的优先权放在第一位。
对，还有的时候也许有人觉得他本身的这个定义来自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
对，
对吧，
他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
是是，如果我赚多点钱，或者是说我很忙，很多时候人会把这个忙等于很重要。
是是，
好，我很忙表示我有事做，有人需要我，公司需要我，那表示我很成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陷阱。好，如果我们的定义是取决于我们工作的成效的话，那当然我越做越多，我越得到肯定，钱也多，表示我很成功，然后我很忙表示很多人需要我，很重要，他们都必须要我的话，那当然我就 会往这方面去，在家里头没有这种可以量得出来的这种果效嘛，
是是、
啊、所以那当然就很明显我的选择就越选就是越是事业事业事业事业。
是，我记得以前我有听过这个人家在讲一个男人说，你看这个男人多没出息，一天在家里哦，所以我记得在我读书很小的时候啊，这个很多军眷，这个军人呢，他们很多都是觉得说我要到外住房，到外住房好像是让人觉得比较英雄了啊。那如果他是
比较有价值，
哎，是文官做行政的话，那就是朝九晚五啊，到时候就下班回来了，那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军人啊，
不勇猛，
对对，
没有阳刚之气
是。所以刚刚真真老师您提到的这个，我想在现实里面是存在着啊，但是我也不能说它不好，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那如果说是军人，我们是不是通通鼓励大家来当文官，你朝九晚五你就下班回家了，你不必出外住房，不必怎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定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努力的工作，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得最好更好，都是一件好事，是应该要鼓励的嘛，哈，辛勤工作然后一直往上爬，这有这种向上的心，这不是不好，好，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是表示当这一个东西成为唯一的一个定义我们的东西，好，我们忘记我们的定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事业上的成就来定义自己的话，那当然这本来是件好事，就变成可能会有它的危险性，意思就是说多少还是多么多的时间是一个限度，如果我清楚地看见我自己的价值，我就更容易能够在我该说不要回家了，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加班，等等的这种挑战或者是很难选择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头笃定知道你的价值，你的成功不是在于这些的话，你就更容易说 no，对吧？那你就记得说我在家里头，也许像很多妻子在家她也没功劳，人家也看不见，
对，
但是他如果知道说他的价值不是在于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啦，或者出去有多风光，开什么车拿什么包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安于现状，
是，
对吧？
是，
就外面对他的诱惑就不会那么大的力量，
是是。
所以这还是回到一个人对自我认知的一个标准上面，
是的
啊，如果说你一定要用事业有成、社会地位、银行存款等等这些来作为自己一个成功的标准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在神给你定的标准里面去迷失掉了。
对，
对，是，
对，
所以这个价值不在家庭里了，
对，
而是这个顺序已经颠倒了，
对
啊，事实上我们是以家庭的这个是最高的价值，
对，
神的心意也是这样子，所以神要让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要成为一个家庭，赐给人婚姻，就是说上帝是把这个婚姻的和谐与美满看的是更为重要的，
是，
虽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物质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哈，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开破一点的车，我住小一点的房子，这都无所谓，我心灵上的满足超出了我对物质上追求的那些需要，
是是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到底我的价值是由谁来设定，如果我容许这个世界来定义我的话，世界不断在变，哦，他等于是对我们的要求是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是是是，
那你不知不觉也许就走上了不归路，所以这是一个很要警醒的一件事情，那能够常常的记得说神的心意是在一个合一的家庭了，跟妻子的合一，家庭的美满，但是我们也记得神是叫亚当有事做的，他并不是不做事的，
对对，
好，所以神并没有说你就管这个不要那个，而是说神的心意和神的优先顺序通常都是跟这个世界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小心，
是，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回到神给我们的定位里面，这个不要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所影响，牵着鼻子走了，这个 iPhone 已经到 iPhone 8了，
对对，
也许有人从 iPhone 1就开始追了，追到 iPhone 8，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来满足你的生活的话，那真的事业就会跑在你的家庭前面了，
对对，
是，我们非常谢谢真真老师啊，今天到节目里来又跟我们谈了一谈对婚姻有负面影响的层面，非常谢谢您。
好，谢谢真真老师。
不谢不谢。
在这岔路，谁向你显明？他要你与他同行，就在此刻，谁让你看见他爱你，为你舍命？回家，回家，今天接受他此生的邀请。回家，回家，让他牵你手，伴你走过人生。
听过了珍珍老师跟我们谈论的会侵蚀幸福的这一个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的习惯之后，麦斯嘉希望我们都能对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有一个警醒，不要让不经意的习惯破坏了家庭的和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在世界各地布道的格里汉牧师，当他外出布道的时候，他和家人分离的情形。麦斯嘉为您播出他的女儿琪琪写的文章《分离》。
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
家是成我为宝的地方，家是护庇我。
我的母亲已经在大门口等着，父亲的行李已经准备妥当，都放在走廊上，随时可以上车。我们几个孩子在门口笑着玩着，等待父亲出来。突然间，他那高大英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外套拿在手上，帽子已经戴上。我们几个孩子见了，立刻迎上去，但心里又害怕，害怕与父亲再一次长长的离别。父亲用他那强壮的手臂把我们每个人抱起来，亲了亲我们，向我们道别。我几乎不敢看父亲，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双眼一定闪着泪光。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和父亲常常离别，但是每一次对我们而言都还是那么不容易。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一个个的从父亲身上下来，父亲拉起母亲的手，把她拥入怀里，深深地吻她，那神情是那样的坚定，那样的不舍。他知道此刻分离到再相见恐怕要数月之久。父亲的车子疾驶而去，绕过转折处，驶下那陡峭的车道。我们静静地听那引擎的声音，在空中重复了又重复，终于嘟的一声，我们知道父亲已经到达闸门的地方。父亲又要赶飞机去了，又有一个城市在等着他，又有另一次布道行动要展开，我们又要再分离。我回头看我的母亲，感觉得出来她有一种失落感，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没有落下来。但是当她说，来吧孩子们，让我们把阁楼清理干净，晚上请老爷老娘来吃饭，这个时候我看见在他的脸上有一朵美丽的笑容。我们为什么叫老爷老娘呢？ 那是中国人叫爷爷奶奶的方式。我母亲的父母亲曾经在中国宣教25年之久，如今他们退休了，回到家乡，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公里远。我的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觉得她是为了我们牺牲了她的青春，相反的，她那美好的性情、积极的态度、舍己的精神，以及仰望耶稣基督的信仰，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使我们不致落入苦毒与怨恨之中。我们跟着她一起努力地建立我们的家，一起欢欢喜喜地期待父亲每次的归来。许多年以后，我好奇地问母亲说，他怎么能忍受父亲常年不在家？他笑了，引用一句名言说，忘记你所失去的，珍惜你所拥有的。
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春风拂发梢，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夏日照当空，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秋雨伤心痛，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春风拂发梢，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夏日照当空，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秋雨伤心痛，经历你的爱，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我相信不管哪种爱，都有你的苦心安排，不管哪种爱，都写明你对我关怀，不管哪种爱，
听过了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家庭的温馨细语之后，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在下周六的节目里，我们和珍珍老师要谈侵蚀幸福的第5个习惯，那就是蔑视配偶以及他的爱的表达。希望您下个周末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如果您需要跟珍珍老师联系的话呢，您可以传简讯或是发 email 来，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 email 呢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点 net。 那么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